基督徒的大众生活。凡认真对待信仰问题的基督徒，必须明白怎样应付所面临的心灵和生活方面的斗争。如果应付得好，他就能胜利地走完一生的行程，荣获公义冠冕；否则他可能半途而废，以失败告终。圣经多次警告我们，凡决心要跟从基督的人，所面临的敌情是很真实而严重的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指出，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，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使徒保罗十分重视这种敌情，有以下的勉言：你们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以弗所六章十到十二节。我们的仇敌魔鬼是老练巨华的，但对于一个虚心依靠耶稣的信徒，他是无法施展他的伎俩的，因为他是基督的手下败将。耶稣临难前说，这世界的王，指魔鬼，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注意啊，这世界和世界的王啊，是常常啊是同义语啊。世界的王就是魔鬼。约翰十四章三十节，十六章三十三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路加十章十九节。这不是叫门徒骄傲自满，有轻敌思想，而是要我们常依靠主，认真对待敌情。因为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，他就不出来。马太十七章二十一节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得胜的榜样。耶稣向得胜者提出应许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。这个应许同他向门徒提出来跟从我的呼召是一致的。既跟从了耶稣，就要学他作战的方法，同享击败撒旦的胜利。对于每一个侍奉耶稣的人，他应许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约翰十二章二十六节。所谓在哪里，不仅是指地方，而更是指生活经验。正如启示录十四章四节所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这个羔羊是被杀的，这表明他们也要经历许多苦难，甚至未到殉身。他对门徒说，我所喝的杯，指他的苦杯， 你们也要喝。我所受的洗，指血的洗，你们也要受。马可十章三十九节。直至战斗结束，耶稣所坐的宝座，凡靠他的能力战胜罪恶的人也要坐。耶稣想到那最后的胜利，而向父祷告说：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约翰十七章二十四节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作战的条件。耶稣降世为人，他的目的之一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流血赎罪。圣经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希伯来二章十四节。耶稣降世的第二个目的是给我们做出战胜魔王撒旦的典范，教导我们怎样借着祈祷领取天赐的能力，利用上帝的话击退撒旦的进攻。圣经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四章十五、十六节。请注意这两个要点：一，耶稣的作战条件与我们一样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；第二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一生保持不败的记录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得胜的秘诀。有人指出，耶稣的作战条件与我们有不同之处：第一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；第二，他是童女，由圣灵感孕而生的。我们既不是上帝的儿子，又不是童女生的，哪能同耶稣相比呢？他受试探没有犯罪是当然的事，我们做不到。如果以上的说法是对的话，那么为什么圣经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呢？事实上，有相同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，但是为了使救恩计划生效，那不同之处可以而且必须变为相同的。这就是上帝所设计的计划非常奥妙的地方。下面对这个做说明。先来谈谈相同之处。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到世上做了人子之后，就需要经常祈祷。当门徒求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时，耶稣就教导了他们，而没有说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也就是上帝，你们有话对我讲就行了。不，耶稣非但没有这样说，而且自己还需要经常祷告。正如马可一章三十五节说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路加六章十二节说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 整夜祷告上帝。这一个事实说明，耶稣虽然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但是他成了肉身之后，他所需用的属灵的能力全是以人的身份借祈祷从天上领取的。凡是人类必须通过祈祷解决的事，耶稣也通过祈祷解决，而不使用他的神权。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因为他必须为我们做一个世人所能效法的榜样，他必须为人类开辟一条通天的道路，所走的途径是世人都能跟着走的。他必须教人类怎样战胜罪恶的势力，所用的手段是世人也能跟着用的。否则他嘱咐我们要得胜，如他得了胜，一般就变得毫无意义了，甚至成为一句戏弄我们的空话了。耶稣一贯自称人子而不是神子，就是这个缘故。魔鬼试探他时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马太四章四节。耶稣拒绝同撒旦讨论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这个问题，而坚定地以人子的身份对付他。作为人类的一份子，他无权任意叫石头变成食物，却有责任按上帝的话做人。所谓人活着一语有深奥的意义，活应该是无限量的，也就是指永久的生命。上帝造人的时候曾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创世纪二章七节。那个生气是上帝口里所出的，由此可见上帝的口里出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他的话里面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约翰六章六十三节。后来耶稣又说，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约翰十二章四十九五十节。现在我们来谈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问题。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是神性取了人性的统一体。如果有人抓住这一点来强调耶稣与我们不同，那就错了，也就否定了耶稣所吩咐来跟从我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竟叫我们做我们根本做不成的事。请注意，耶稣自己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？他从来不强调自己是童女生的，却一贯自称人子。而在复活之后，他对玛利亚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上帝，也是你们的上帝。约翰二十章十七节。这就是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希伯来二章十一节。总而言之，耶稣不强调自己与世人不同，只强调是相同，而且这种相同是非常亲切的。 难道耶稣回避了事实吗？不，他乃是吐出了一个重大的真理，道成肉身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，其目的是要实现人性与神性的统一，也就是属血气的人因圣灵的感化而重生。人们所强调的不同，耶稣因钉了十字架竟使之相同了，而且这种相同是彻底的。过去说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子，也不是因圣灵感孕而生的，现在凡从圣灵的感化而重生的人得与基督同享儿子的身份。圣经说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请看马可十四章三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罗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上帝家里的人了。以弗所二章十九节，圣经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希伯来二章十节，使徒彼得对重生的奇迹说成是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具体的说，这种人性与神性的同化是怎样实现的呢？请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全节经文，他说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能借着这些应许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请注意，以上经文多了几个字是按原文译的，而现在通用的中文圣经把它漏掉了，就是借着这些应许六个字。我们如要与上帝的性情有份，就有我们必须做的事，就是念念不忘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昼夜思考之。我们需要将耶和华常摆在面前，诗篇十六篇八节。圣经又说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。这符合心理学的规律，就是人所经常想念的事物对人的心灵起着同化的作用。赐人生命的话是从上帝口里出来的，但必须由我们消化吸收。耶稣把这种作用比作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他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反过来说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约翰六章五十四、五十三节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如果要像耶稣一样战胜罪恶，就必须吸取他的神性，就是让他的血肉化为我们的血肉。具体做法就是天天像吃饭一样把上帝给我们的宝贵应许吃进去，消化并珍藏心中，反复思念， 使我们的人生观、思想、感情和脾气、性格完全与耶稣一致，最后也能因战胜世界而像他一样说：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约翰十四章三十节，就是说我里面没有一点响应魔鬼试探引诱的东西，没有他立足之地。这样我们就能承受主的最大应许，能在他胜利的宝座上与他同坐，同掌王权。现在我们来研究耶稣的战略战术。耶稣同撒旦斗争的战略就是坚决抵抗。圣经说：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雅各四章七节，根据马太福音四章所记关于耶稣受魔鬼试探的经历，耶稣作战的原则是凡魔鬼叫他做的事一概拒绝照办，根本不考虑。耶稣得胜的战术呢，是一警醒祈祷，见马太二十六章四十一节；二用圣经的话答复仇敌，每一次回答说经上记着说，请看马太四章四七十节；三用信心的预见鼓舞斗志，圣经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，希伯来十二章二节。又说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，罗马八章十八节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三面敌阵的问题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说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撒旦第一次引诱人类犯罪是从三个方面进军的，就是一肉体的情欲，二眼目的情欲，和三今生的骄傲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当时夏娃在这三个方面都跌倒了。一肉体的情欲，圣经说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二眼目的情欲，圣经说那禁果也悦人的眼目。三今生的骄傲，能使人有智慧，请看创世纪三章六节。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是在同敌军的这三个阵地上作战。圣经中既有胜利的事例，也有失败的故事。一肉体的情欲，撒旦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美人计。因美人而跌倒的有参孙，请看士师记十六章；大卫、撒母耳下十一章；所罗门、王上十一章四到十三节。能胜利抵制美人计的例子有约瑟，请看创世纪三十九章；抵制食欲的有但以理等四个人，请看但以理一章。还有眼目的情欲，因贪财丧失永生的例子马太十九章； 得胜的例子，请看路加十九章一到十节。第三，今生的骄傲，古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是个很好的例子，请看但以理四章。还有得胜的例子，腓立比二章五到十一节，三章四到十一节。下面再谈谈三道防线的问题。基督徒与罪恶斗争，要把三条防线守好，才能在同罪恶斗争中取胜。这三条防线是：一、耳目防线；二、思想防线；三、行动防线。先谈第一道防线，人的耳目是外界影响内心世界的通道。如果我们经常观看、阅读和听见罪恶的事，势必给自己的脑海灌满了罪恶的东西，为魔鬼预备有利的条件，让他攻破第一道防线。我们在这方面疏忽了，也就是为自己布置失败的条件。人生短促，不可把精力和时间白白耗费在阅读小说上。小说多看一个小时，圣经就少读一个小时，脑子里多装了世俗的东西，少装圣洁的东西，怎能使自己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呢？撒旦最有效的战术是叫人把业余的时间都用在娱乐和闲荡上。电影、电视和画报的内容未必是黄色的，可能也有教育意义，但如果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方面，把应该用于祈祷和研究圣经的时间都挤掉了，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疏忽严重的属灵斗争，让心田撒满了败子和荆棘吉利，那真理的良种被挤死了。这样，一是抛弃的世俗和罪恶的事物回潮了，上帝的性情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心里扎根，及至永生的冠冕被撒旦偷去，我们还没有发觉。第二道防线就是思想，头道防线被攻破之后，务要守好思想防线，不让自己去回味那些罪恶的事，或是留恋淫秽的镜头、图画等。要承认自己罪恶的老亚当并没有死，随时要活跃起来，把你拖进罪恶的渊手里去。故此，必须自觉地顶住这种倾向，不让思想闲逛漫游。既然认识到老亚当没有死，但是要像圣经所说的，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罗马六章十一节。这要求我们有效地进行自我控制，大脑要发挥司令部的作用，把整个身体置于理智的指挥之下，而理智要受到上帝律法的管理，要操练自我控制的能力。如保罗所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。只要守好头两道防线，最后那道行动的防线一定能守住，因为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，思想能控制好，行动也就不会出大乱子了。这就是基督徒与撒旦斗争取胜的几个要点。马太十二章四十四节讲述一个里面空闲、打扫干净、修饰好了的屋子， 因为是空闲的，就被更多和更恶的恶魔占领了，说明我们不能消极地清洗内心，却要积极地拿圣洁和高尚的内容占领自己和家里子女的思想田地，要学习并教导别人学好圣经，既要通读也要细读。圣经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是我们借以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的媒介，是我们每日必读之书。耶稣每一次遇到试探，就以经文为武器反击撒旦。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一点，务必把精选的经句背熟，藏进心灵的武库里，可以随时取出来。大卫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诗篇119:11。我们平时旅行排队或等人时，都可以取出小本本，把珍贵的经文反复背诵，细心思考，这样不让头脑空闲。这种好习惯非但不会使脑力疲乏，反而会增进智力，更能加添属灵的能力，使我们在与罪恶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为魔鬼预备有利的条件，让他攻破第一道防线，也就是为自己布置失败的条件。